驾驶假设把它动，怎么动？比如说你看一件事你认为很重要，重要的感觉出来的时候，那一件事是不是变得对你来讲都有价值？但是当你的信念开的时候，旧有的那一件事在迎合旧信念可能非常有价值，但是当对他新信念来看的时候，你在你的看法就不是很有价值。有没有看到价值自然而然会跟重要连结在一起？重要啊，重要后面接两个字，重要意义。生命里面你会用自由联想去联想东西，但是联想的资料你会发现哪一个对你有重要意义的，那隐含了一个对你来讲有一个非常棒的价值潜藏在里面。我在讲的都是感受哦，这不属于信念的一环哦。我刚刚讲的重要意义不属于信念的一环哦，它是整个内心感受里面辅助这一件事情对你重不重要，可不可以帮助你主轴信念的部分。今天好，假设有一个人新的想法出来了，但是你一听对你不一定有帮助啊。啊，帮助是什么？当然是对你有利啊。啊，什么会让你有利？很清楚，重点是在它对你有一份重要的意义啊。这时候你会发现你就会有很多感受累积，这一件事情对你有没有价值了。那你就会有一个感受出来，你会发现信念在这里面它是主轴，但是辅助它的感受就是我刚刚讲的一个信念或者一个旧的信念，它投射什么事件对你能不能有所帮助，有时候是需要借助其他感受你才能评估这个信念对你来讲重不重要的。所以信念不是你生命里面唯一的唯心感受哦，还有很多唯心感受。有时候你会有灵感，会有冲动，你有灵感的时候你可能突然间创造一个新的想法，这个想法你培养到最后变成你新的信念，那你就用这个信念去实践你的人生，而旧的信念因此而被退换掉。有没有看到这时候灵感跟信念有关吗？没有，它只是辅助让你认识这个想法非常有希望可以进阶成新的信念。这样懂了吗？所以唯心的感受里面有太多唯心的感受了，所以赛斯鼓励你们去体验，有一个地方是超越信念的地方，进入那个地方你就看得到信念怎么用了。他希望你们去体验那个地方啊。信念是什么？有自我意识心智的形成物。有自我意识啊，什么是自我意识？就是你把天地之间所有的事情都当作跟你分离的，而你在支配他们的，你是那个君王，去看你的东西投射出去之后变成什么样子。但是这样的发展一直到最后，那样的自我内容变成暴君了。什么暴君？他要去框人家，支配所有的人，他忘了他的源头是什么了。我们的人格是什么？不断改变的哦，完形的感知状态。你站在这个角度去看一下，身体意识只是你一个感知的状态而已。而你的身体意识里面那些细胞啦、原子分子啊，随时都在做改变。但细胞改变了，细胞的本体模式依然知道你过去是什么。而你在挥洒这个过程里面，你是站在刚刚讲的，你是一个完形的感知状态，但是内容是不断改变的，你就是这种人格。你就是这种人格。所以基本功很好玩齁。你们看秘密看到的只是说心怎么转，外面怎么动。然后你专注于什么你就得到什么。专注于什么，但是你的信念又不够强悍的时候，你专注反而还拿不到你要的东西。所以每个人看到秘密的时候，内心总是好像有一种先天性的基调在复苏， 所以每个人看的都好舒服，充满了希望，所以他很风险。但是用的成功的比例好像很少，用没多久就退回来的。以时间的角度来看呢、啊，吸引力聊的是什么？你怎么吸引未来呢？可不可以把现在也抓进来？你为什么吸引现在的事件到你旁边？你可不可以认识现在的事件到底是什么心态对应吸过来的？这时候你就要涉及哲学上所谓的诠释的原则。诠释涉及两个领域，外面的事件是你内心什么东西投射出去的，就像刚刚我们谈的，他手的僵硬是什么信念投射出来的。另外一个，你更大的本体创造这个手的僵硬，它隐藏了什么讯息？以赛斯这边的观点来看，他手在写赛斯，罗在写赛斯的资料的时候，他的手僵硬隐含了哪一个讯息跑出来？赛斯帮他分析你内心那个手的僵硬跟你内心心态是什么。有没有看到从这个角度来看，手的僵硬产生了一个非常棒的价值体验是什么？对应关系的体验跟唯心的体验。这样懂了吗？这个叫体验，体验本身就是一个价值，让罗知道外在手的僵硬跟他内心之间是什么关系。当他体验，就以我的七个节奏来看，当他看到确实他的信念创造手的僵硬的时候，你会发现一切都以心态为准，外面的事件手的僵硬就在对应他内心的想法，是不是两个节奏就体验到了？而我们假设把那个价值完成设定到现在，他帮我完成什么价值？告诉你们，两个节奏确实存在。所以就时间的角度来看，他超越了过去赛斯跟罗分析时候那个状况，他投射到现在，让我以他作为一个例子告诉你们，唯心跟对应这两个东西确实存在。就这个价值完整来看，它超越时间。这样懂了吗？这个就是事件本身啊。你看，当我们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去回想一下你内心有多少想法，有人可能听不懂，有人可能听不懂，但是听不懂的过程里面，它浮现的想法，你会发现就在导引一个东西，让它去走了。而我每讲这一篇，每一次讲都不一样。我讲过应该有三次了，每次讲切的角度都不一样。每一段讲都不一样，那你就知道它有多重的角度可以切。这个就是基本功的对应跟维系的。时间在这里面，你会发现。当我站在我三个不同讲这个资料的经验的时候，它是不同角度的，不同的时间竟然有不同的内容。结果过去的因跟果现在有关系吗？在我认为没有关系，而是跟当时的状况跟我对话的人有关。所以时间可以分开的哦，切开去判断的。我一定要绕到时间的主题啊，而我怕你们听不下去啊，这是我的害怕，所以我临时去call了，我自己花钱去call的呢。第一堂有讲了，因为前一周有人反应听得讲得太深了嘛，所以我总是要回到基本功给你们绕一下。有时间啊，我现在讲就是有时间啊，有过去现在未来，我刚刚都有提到了，开始跟结束，从开始这两页就要结束了嘛，我们总是要朝着终点嘛。问题是终点你怎么理解？从价值去理解嘛，价值完成，完成价值，这是两个蛮好的结构啊。每一件事情在触动某一个价值体验的成型，这个成型之后 对旧的世间来讲，它是不是完成它的任务了？然后这个价值成型之后，你假设要体验更深的，这个价值会催化新的世界来让它脱离你自己，那么那个世界是不是又要创造一个新的价值出来？那么这个新的世界是不是又要完成？完成之后新的价值又来，你们看到价值完成，完成价值，一直在生命里面像轮回一样带着你们不断的体验。这只是我要讲一个个案例子，因为从这边解会比较简单了，不然我目前找不到赛斯资料里面能够向他解析的这么详细的告诉你们，小小的一个手的僵硬哦，就有很多东西了，充满了各种信念。所以去生活中从每一个小细节去练习这样的基调，它会帮助你的。我是这样练出来的，因为那样熟悉之后，再看这两页的资料，突然间变丰富了。然后重解这个资料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就非常的 easy 了。今天还讲到各占山头，我在想办法怎么去解释，因为我原先要写的文字是说把它分类出来，然后什么样的是属于同属的、从属的信念的。哪一些是然后开始抽他们碰撞的点，哪一些信念是从尾巴开始碰撞到核心的，难道你怎么去转？有时候附属跟转成核心那个例子更微妙，但是有这个想法你们大概就体验得到。我刚刚讲了很多一些操作上的关键的味道，比如说概念思想怎么进阶成信念，这个我将来也会教你怎么把思想变成信念，怎么把信念淡化成思想，然后剔除在某一个信念以外，你要学会切割啊。然后去想象一下，所有的观念像你现在拿的笔一样，你要怎么用随你用，这时候你微心的感受必须够，这就是一个练习啊。所以基本功有境界啦，前几天才梦到境界，但是没记下来，想把它分类出来，然后你们体验到什么东西我就测试一个标准就很容易了。但是有梦出来没记录下来又忘了，没关系啦，期待嘛，时间没有浪费的，这件事总是有价值的。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我讲一个空间的比例好了，单纯就把空间讲出来。你们接触到风，接触到身体意识，用身体意识感触风的时候，在赛斯的看法，物质同一，比例不一样。什么叫物质同一？就是基本上它都是原子分子那样的物质结分，最原始的我们物质世界发现的粒子，但是因为它所投射出来的比例编排不一样，所以造成物质的形式就不一样了。所以你们要学会在各种不同场合去想象一下身体在配合你的意念动，你要抓住哦，人格的基本定义哦，不断改变的完形感知状态，它是一个完形，就是你到现在你有多少想法，你改变多少想法，你依然是你，那个你永恒的存在，但是念头不断的在改变，然后你体验的范畴所体验的东西世界也不一样，但是你都知道你是你，这个是你不灭的地方，也就是你完形感知状态那个完形的感觉。但是你会发现思想不断改变之后，你的体验不断的一样，那个不断改变的体验就是所谓不断改变那个字义的内涵。完形的感知状态就是，所以你是一个感知利用所有东西来投射你自己那个感知的东西是有点侮辱它了，希望你抓在人格，你是一个感知状态哦，随时不变的，随时在改变，但是又完形的感知状态，这就是赛斯对人格的定义。掌握它，不然你们很难体验人格。所以在赛斯的看法，动物也是人格，动物也是人格， 只要有完形感知状态，它不断改变的都是人格。那什么是非人格？你像以赛斯的看法，我们是有自我意识的动物，假设是这样理解的话，广义的动物包括人嘛。但是在赛斯主要要抓的是你是有自我意识的人格，有自我意识心智的人格，但是有些动物可能没有自我意识，有些啦，我不知道那个动物学上动物怎么定义的，但是我现在举一个例子，我们先把动物那个内涵剔掉，比如说我们抓唤醒一刻这个东西来谈好了，人有记忆，懂得利用记忆形成短暂的停顿，然后去评估过去的记忆跟现在的状况怎么样，这就是唤醒反思。但是你像草履虫那个东西啊，它没有所谓反省的一刻，它也没有所谓复杂的记忆系统，它就是意念顺着它本能就去动，就是这样。而反省一刻是因为人在这整个地球的大意识里面，它是负责思考的。在《梦进化价值完整》一书中间，赛斯一直来强调，就是人在整个大地球的意识里面，人是思考的东西。所以他怎么去评比他跟蜘蛛的关系，他说蜘蛛在织那个捕网的捕动物的昆虫那个网啊，是他的本能，而你不得不用你的思考，你的思考也是本能。所以在赛斯的看法，你不要把你思考的本能跟蜘蛛在织那个网的本能你产生评比，说你比他优秀，比他有灵性，而结果产生了什么观点？人是万物之灵。在赛斯的看法说，这个搞不清楚状况，因为我们万物之灵，我们好像是全宇宙中所有生物是最有灵性的，这是人的骄傲在支配。但是以赛斯的观点，你整个大地球意识里面，你只是负责思考的，而鸟是负责飞的，它懂得飞翔的感受，而我们要飞必须借有机器，他们不用。所以你们的本能就是你的思考，所以你不能把那个思考跟那个蜘蛛编那个本能那个部分做评比，说我比他优秀，你也不得不思考啊。你告诉我，你还有其他本能吗？假设要谈到别的区块，身体当然有很多啦，但是现在是你在思考的过程里面，你会发现不论你动什么你都会思考，你离不开思考，你永远都在思考。啊，动物没有哦。所以有时候甚至希望你们去感受一下动物的思考模式哦，因为他说神奇之道啊，就是人类的动物版本啊。动物比较懂神奇之道，他比较放松，他处理事情抓什么东西他也比较轻易，不是像我们想很多考虑很多。以后你自己决定啊，你可以啊，广义的就是这样啊。但是赛斯应该是狭义的定义动物了，人格本身包括动物了啦。但是人习惯有一个自我意识了啊，但是自我意识，我们又把自我意识那个我当成你的全部了，然后你的人格就没办法跳脱自我了。啊，佛陀一直很努力的希望破你们的我执了，但是赛斯希望你们超越他，不要毁掉他了。但是这是你的本能呢，赛斯希望去学会你所有的东西，你懂得用直观，你懂得用知性，你懂得用理性，你懂得用感性，你懂得利用各种情绪，然后怎么去编排他们，他不需要你舍掉任何东西，你就用它，你就用它，啊，把它摆在适当创造者。